股市动荡，经济危机或将诱发政变。欧洲议会通过谴责中共迫害人权决议。中共制裁美军工企业，回应对台军售。德国经济面临连续两年负增长挑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国股市在11长假前后经历剧烈波动，专家指出中共当局为了稳定经济而采取强力刺激措施，却面临经济危机带来的内斗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政变。中共党魁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在经济危机下内斗破局，被政变搞落台。在9月下旬，中共央行投入8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强大刺激下，股市急涨，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预告的增量货币刺激政策落空后，10月9号A 股三大指数开盘大幅低开低走，沪指一度重挫近7%，最后失守3300点，创业板指超跌10%，股民哀嚎一片。10月10号中共中央宣布决定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首期操作规模人民币5000亿元，相当于鼓励机构在股市投资。这项政策在9月下旬提出，但在9号陆股大跌后10号开盘前宣布实施。10号上午沪指领涨上升近 3%， 重新站上3300点，一度冲破3350点，但午后又走低至收盘跌至3301点。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强表示，当局新一轮的刺激经济政策似乎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大户资本的撤离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大型资金拥有更多的市场情报和资源，能够在市场波动之前迅速撤资。中国媒体报道，自中国股市9月24号起将至10月8号止，已有逾100家上市公司宣布减持股票，其中10月1号到8号就多达57家。反之，连日来好多股民眼见信用贷款利率低，想借此筹资投入股市。9号有股民用10倍杠杆配资5000万元炒股，爆仓后寻短见，但当局对消息辟谣。中共当局和银行9号相继提出警告，严禁贷款违规炒股，一经发现就收回贷款。不过银行坦言放宽存在实务困难。孙国强说，随着大批年轻股民和贷款炒股者的损失，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可能升高，贷款炒股无疑是最大的风险之一，一旦股市无法有效稳定，这个将使那些高度杠杆的投资者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政治动荡的迹象亦在度加剧。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正在度努力稳定局势以安抚国况，但在当前的财政困境下，已无法像2008年那样进行大规模救市，政策空间非常有限，如果股市无法反弹，可能还会大幅下跌。经济放缓和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加剧，令到官僚体系中的风险日益增大。在政治层面，中共内部斗争亦在加剧。10号黄岐山的旧部范一飞被判死缓，此举被认为是习近平对潜在威胁的清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曾指出，黄岐山的小派系当然有贪腐问题，但主要是习近平感到黄岐山有威胁。中共的传统就是兔死狗烹， 习近平将帮佢反腐的王岐山手下清算，是以巩固自己的安全为主要目的。旅澳学者袁鸿兵亦曾表示，由于整个中共的经济断崖式下滑，各级政府财政困难，习近平又要发展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台海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习就通过扩大整肃官员，没收这些官员的财产来做军费，做维稳费用，亦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危机。此外，公民记者赵兰健透露，随着不断释放大量具体军方、军工、国防、航天太空、火箭军高级人员被捕，这些谜团被一啲啲打开。这一切是习近平要发动战争的具体行动体现。未来的台海和南海战争，海军陆战队将是主力，中共将加强海军陆战队数量，目前将扩充海军陆战旅，增加10万人。习近平正在为发动战争做具体部署。另外，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中亦表示，之前传出前中央常委办公厅主任秦生祥和曾经是福建31军的政治部主任秦树同落马，如果属实，可以说是一个重磅消息，证明习近平可能在军中遇到了严重挑战，或者军权已经旁落。最近还有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陈国强被调离中央军委，被视为习权力的动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张友侠的反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危机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习近平推行的刺激政策如果失败，其政权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威胁，一旦失败则有退位之忧。孙国强重申，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如果经济失败，可能会被认为是习本人政策失误的结果。大纪元记者徐真说，中共当局希望通过股市上升来救经济、救消费、救地方债，这个是一厢情愿，最终结果是引爆金融危机过程。金融危机一定会引发社会危机，当老百姓的怨气都集中到中共的时候，就好像白纸革命一样，中共的政治危机就不远了。最后，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强调，目前习当局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治理都是一塌糊涂，已处于空前困境中，特别是中共内部的各派势力，包括中共的元老逼宫，中央地方势力的斗争都非常激烈，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的权力已经在动摇。10月10日，欧洲议会以540票赞成、23票反对、47票弃权，压倒性通过了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谴责决议。这次决议是本届议会首个涉及中国人权问题的正式档，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包括曾获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在内的多位被关押人士。该决议特别提到，欧洲议会要求释放古丽善、阿巴斯等被中共政府任意拘留的维族人士，并呼吁关闭所有新疆集中营，指责其涉及人道罪行和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欧洲议会还重申了，欧盟已经通过反强迫劳动法规，要求企业不得使用强迫劳动下的原材料或产品，并呼吁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进一步制裁涉嫌迫害人权的中共高级官员。值得注意的是，10月10日正值伊力哈木被监禁满10周年。伊力哈木曾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他于2006年创办维吾尔连线网站，致力于推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欧盟对外事务部呼吁中共政府 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伊力哈木在内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律师及知识分子。此外，欧洲议会的决议还谴责了中共政府在西藏、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进行的人权迫害行为。议会重申，上一届欧洲议会在五年任期中曾通过多项决议，确认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并要求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在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情况的持续关注下，国际特赦组织于10月2号宣布将人权律师丁家喜、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以及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认定为良心犯，并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三人的遭遇清楚地反映了中共政府未能履行其国际义务，对批评声音的压制亦揭示了其对外界意见的不堪承受。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对良心犯的关注是对中共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途径。她提到，自2019年起，她再亦没有听到丈夫的声音，只能通过信件和他联系。由于信件受到严格审查，无法了解丁家喜的真实情况。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亦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确保他的父亲能够尽快获释。他指出，黎智英因追求新闻自由和民主而被监禁，这些价值观在很多国家受到珍视。欧洲议会的这一决议不仅反映了中共对人权情况的广泛关切，亦表明了国际社会在推动人权方面的持续努力。10月10号，中共外交部宣布对三家美国军工企业及10名高管实施制裁。这次制裁显然是针对美国在上月底宣布的价值5.67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中美两国在1979年建交时，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谅解。即使这一议题曾引发争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对两国关系产生显著影响。然而，中共党魁习近平掌任以来，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逐渐升温，解放军的攻台准备亦在度加快，导致台湾海峡的局势明显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加大了自我防御的力度，而美国对台军售的规模和频率亦随之增加。自拜登总统2021年上任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已近20次，金额超过10亿美元。最新一次军售是在9月30号获得批准，总额约为6亿美元。这次军援是通过行政授权直接从美国国防部物资中划拨给台湾，显示出拜登政府对台湾安全的重视程度。这次制裁的三家美国军工企业分别是边缘自治经营公司、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和斯海迪奥公司。受制裁的10名高管则是这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就事件，希望之声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仲。庞先生表示，这个针对美国军援台湾 5.67 亿美元的所谓制裁，影响层面非常有限，而且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效果。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既定政策，中共的制裁只会起到反作用，加速美中切割，使美国更大力度地支持台湾。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近日确认，德国预计在2024年将出现负 0.2% 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一预算成真，将是自20年多年来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受工业生产放缓、出口需求下跌及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 等多重因素影响，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萎缩 0.3%。 哈贝克指出，德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仅源于内部政策的失调，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所致。德国长期以来依赖的两大经济支柱，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和稳定的全球市场，现已受到严重冲击。由于俄乌战争的持续，能源供应不稳，而在中国的出口策略和美国的保护主义亦对德国出口造成了压力。他表示，自2018年以来，德国几乎没有经济增长。在提到政府内部协调问题时，哈贝克坦承，三党联合内阁在决策上存在分歧，这个对解决经济困境没有帮助。他强调，真正导致经济低迷的深层原因仍然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他补充说，德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依赖出口，但这些基础支柱目前都受到影响。此外，德国经济潜力的乏力亦是一个严重问题。哈贝克指出，即使政府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如减少繁民缛节，确保技术劳动力的资金落实，经济的增幅亦仅限于 0.6%， 这个无疑令人感到失望。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国会大选中，经济问题预计将成为关键议题，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中，移民和俄乌战争问题引起的关注度已经逐渐上升。今年9月，福斯汽车首次考虑关闭国内工厂，这一消息震惊了很多德国民众。与此同时，晶片巨头英代尔决定暂停在德国建设300亿欧元（约合新台币 1.05 兆）的工厂计划，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经济前景的忧虑。不仅如此，德国宪法中的债务 break 限制了政府的财政政策，令到政府难以采取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虽然社民党和绿党主张放宽这一政策，但偏向保守的自由民主党依然坚持严格的支出规则。即使前景严峻，德国经济部仍对未来持有一定乐观态度，预计随着私人消费和投资回升，以及国际对工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德国的经济将在2025年增长 1.1%， 到2026年将达到 1.6%。 然而，能否实现这些增长目标仍然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部政策的协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